天地宽，夜探螳螂寨，结果不太顺利，被人家发现了，想躲躲不了了。李建飞只好硬着头皮在这玩命。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建飞再有能耐，面对强敌人多势众，就得费一番周折呀。尤其这母夜是雕饰，力气也大，棍子也沉，为给老头子报仇雪恨都玩了命了。这条大棍是呼呼刮风，泼风八打，建飞的兵刃不敢碰人家的棍，只好以巧招相会。就这样两个人打斗到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。正打着这会儿呢，又来了伙人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为首的是个小个子老头。可这老头长得方面大耳，大鹰钩鼻子，鲶鱼嘴，一步隐然飘洒千行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腰里系着大带，倒是干净利落，持手空拳未拿兵刃。其实啊，他都快70了，但是身子骨非常硬朗，说话声似金钟啊，两颗眼睛倍儿亮。来到出事地点，高声喊喝：丫头，你那跟谁伸手呢？闹了半天是母夜叉雕氏的爹，此人叫雕万里，也可以说是螳螂寨的老寨主。这母夜叉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累得嘘嘘之喘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：呀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就一个呀。不，还有一个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怎么这一个就这么难对付？爹，您知他谁吗？他就是杀死你姑爷的凶手，叫李建飞，朱元璋加封的御侠客之职。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这小子居然找到家里头来了。哦，哎呀，看来我姑爷显了灵了，冤魂缠腿，这才叫他上这儿来的。这不好事吗？送到门上来，咱焉能拒之门外呀、啊？该着给我姑爷报仇雪恨。丫头，我看你的能耐有点回旋，抓这么一个娃娃费这么大劲吗？把他交给我了。爹，这小子可厉害呀，伤了咱们俩人了，我也没把他拿下来。这小子是宝剑，神出鬼没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嗯，彪万里来在李建飞近前，用手一指：你就是李建飞。然他认出来了，不承认不行了。我姑爷包孝天死的你手下。然好，够个英雄。你可知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吗？
知道。
知道就好。小娃娃，知道我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我雕万里是也，江湖人称千里追魂取命手。没听说过吗？
不是，没听说过。
嘿，雕万里一听这火这个大呀，好好好，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娃娃，你进招吧。到了现在，李建飞也豁出去了，宝剑一晃是直扣心门，跟这刁万里就斗在一处。等一伸伸手，李建飞才知道真有能耐的主在这儿呢。方才那些人都白给，看来这位是真有能耐。人家持手空拳， 就好像老叟戏婴儿一样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啊。这宝剑伤不着人家，相反李建飞是眼花缭乱，一边打着，建飞的心里一边起急，心说这偏地宽可够损的，把我扔这儿你躲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太不够意思了，剩下我一个人打没法打，走不能走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我死是小事，耽误了大事怎么办呢？他心里一起急，脑袋溜号了，这一溜号手脚显着迟钝，宝剑也递出去了，但是就见刁万里身形一转，唰，正好躲在李建飞身后，把掌往空中一立，那意思我用铁砂掌拍碎他的脑袋。但又一转念，别介，留个活的，带口活气儿，好问问怎么回事。所以这个掌啊就没打的那么重，就在后背上轻轻扣了一下，啪，说轻轻扣一下也不轻，把李建飞打的哎呦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抢了一丈多远，身子站立不稳，是趴倒在地，宝剑也撒手了。正在这时，母夜叉刁氏一看，小兔崽子，奶奶我砸死你！跳过来，抡棍要砸。他爹刁万里一看，慢慢慢慢慢慢，丫头，你这干什么？你先等等。说着，他过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把李建飞给捆上了。这母夜叉就问爹呀、啊，你不想给你姑爷报仇了？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呐、啊！我不砸死他，我实在不甘心，我出不来这口气。哎呀，丫头，沉住气！你这大半辈子就是个孬包将，他跑得了吗？人在咱手上，借他个胆子，他也跑不了，是不是呢？咱得问明白怎么回事，摸清来龙去脉，这是一。另外不得给姑爷祭奠祭奠吗？这么死了是便宜啊，把灵堂准备好了，祭奠的时候一刀一刀把他剐了，你说那有多好。还是爹想的周到，就这么把他带走。哎，等等等，我刚才听你说不来俩吗？啊，是啊，那个哪儿去了不清楚，嗖，剪草除根呐、啊，能让他溜掉吗？手下人一听，哗，四外散开，前前后后就搜开了。正在这时，墙头上有人咯咯一乐，老爷子，别搜了，我在这呢啊。刁万里抬头一看，众人也仰面观瞧，就见这个肩头顶天地宽在墙头上坐着呢。刁万里用手一指，我说你，我怎么看着眼熟啊？咱爷儿俩还有缘呢，当初见过面，你把我忘了吗？我不是天地宽吗？哦，人送绰号尖头是你们，哎，一点都不错。你老师是不是黑虎门的门长赵敬之啊？哎，对了，越说越对。说话之间，这天地宽从墙头上双腿一飘，噌跳下来，看了看被绑的李建飞，然后冲着刁万里一躬扫地。前辈在上，晚辈问候您了。慢着慢着，哎，我说肩头，闹了半天，这俩人当中就有你一个，哎，一点都不假呀，就我们俩。我说肩头啊， 你是哪头的？你为什么把李建飞引到螳螂寨？鬼鬼祟祟，你寓意何为？哎，我前辈呀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跟李建飞呀素不相识，你不信你问他，过去没见过面，更谈不到有什么交情。他是这么个事儿啊，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呀，我手头有点紧张，囊中羞涩，就是没钱花了。我到这饭馆去学么饭吃去，您打听打听，我们到双龙饭馆，正好遇上这李建飞也在那儿吃饭。我这人您还不清楚吗？见着人呢，我就白话，目的呢骗吃骗喝。结果我来个自来熟，这李建飞果然上了我的当。就这么的，我们两个人坐在一张桌上，越说越投机。我一边吃着喝着呢，我就一边问他，我说我看你好像有点什么事儿。这李建飞这小子也没心眼儿，把他心里所想就跟我说了。他说什么？他奉旨要寻找盗宝贼，寻找那个劫法场的敌人，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忙。我一想，我吃人家嘴短怎么办呢？我满嘴胡说八道。我一想啊，这事儿肯定是你们螳螂寨的人干的，我就说，我说好吧，吃完之后我领你去看看去。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。这都是假的，真实的目的我是把他骗来的，送货上门，把老爷子您的哄了一笑，给我俩赏钱，这不就这么点事吗？我说尖头，少来这套，你这套跟旁人使唤，旁人能上当，在老妇面前不好使啊，你骗我不成吗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肯定这李建飞跟你有一段关系，肯定他用钱把你收买了，不见你小子绝不会干这种事儿。要说旁人我不清楚，要说你们黑虎门的人的所作所为，武林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特别是你和你老师净做不仁不义的事儿啊，张嘴就是谎话，拿谁都当空子，见谁就骗谁。我说这话不假吧？方才你编这套瞎话想骗我不成吗？不是，老爷子，你真是渠王好人呐、你要这么一说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的，我也不做解释了，你看好吗？那好，来人把他绑上。别，我说老爷子有这么干的吗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还对我如此的不礼貌，你于心何忍呢？将来见着我老师，你们老哥俩怎么处啊？对不对呢？希望老人家网开一面，你调查调查，我说的是不是实情？要如果对不上茬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。我老前辈，这么办吧，人呢交给你了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想先行一步，你不给赏钱我也不要了，各位再见再见。转身他要走，刁万里飞身行过来，砰一把把他肩头叼住了。妈，我肩头你给我站住，你现在走不了。哎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得调查清楚。你讲话的如有半字虚假，我绝不饶你，我就要你这条命。现在没调查清楚之前，你就得委屈点啊！当过了一伙人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他给捆上了。那位说他怎么不反抗啊？就这么老实将人给捆上了啊？对， 因为这天地宽可不傻，他一看眼前这个差价，想打也不行，打不过人家，人家人多势众，还不如啊叫他老老实实给捆上，这样呢事情倒好办，一对抗反倒麻烦了。再者一说，也不能放弃李建飞的一人跑啊，那也不够意思。看来这肩头天地宽呢，还有点良心还，所以甘愿叫人给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刁万里吩咐一声，把这俩人押入石牢，听候处置。来人，外边准备灵堂。这儿忙活着咱不说，把他们两个人押进石牢。您听这名，专门押人的地方，大铁门呐，象鼻子大锁。这石牢进来下去五凳台阶，一半在地底下，一半在地面上，都用巨石垒成的，里头阴森森的，一股潮湿味儿。并排十颗桩子，因为里头没人，把他俩推到里边，第一第二两颗桩子给他准备的，把头发拴在铁环子上的，上半身左一道右一道捆了十几道，生怕他们跑了。脚脖子这用生牛皮给包上，用生牛皮的皮带给扣紧，捆的是笔管调直啊。一边捆呢，这肩头还一边说，我咱无冤无仇的，你们捆松点行不？我是好人，事情查对清楚了，我还是你们的贵宾。废话，现在没查清楚，你就得受点委屈。捆，捆完了，这些庄客们走了，嘎嘣一声，大铁门锁上了。这屋里黢黑呀，两个人谁都看不着谁。哎呀，李建飞心中难过，大哥，让您受株连了，小弟于心不忍呐。哎，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有什么不忍的？他有钱难买愿意呀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算个什么？还算个什么？没听说吗？他们准备灵棚，要给包孝天报仇雪恨，不定得怎么收拾咱们。那你害怕了？怕我倒是不怕呀，人生都得有个死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只是说事情没办出眉目，就这么胡了八秃的死了，有点不甘心。另外让哥哥您受了株连，我心里难过。兄弟，别这么说，咱不没死呢吗？没死就有转机，不信你看着。哎，你我弟兄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还不会有事儿的。来人了，来人了。听了听有轻微的脚步声音，又待了一会儿，就听那锁的嘎嘣开了，这铁门被人推开，一线光亮射进石牢。哥俩闪目一瞧啊，走进了一个小丫鬟，这丫鬟还提着一盏灯，一会儿回头看看，一会儿四外学嘛学嘛，提着裙子顺台阶走起来，先拿这灯笼照了照肩头天地宽。这天地宽一看，找我呀？呸，没个你。这丫头还啐了他一口，转过脸来照了照李建飞，请问您是玉侠客李建飞吗？
啊，对呀，你想干什么？
不，您别瞪眼呐，奉我家小姐所差，我来请您来。
小姐？哪儿那么个小姐？
您就不必刨根问底了，事在紧急呀，我现在就把您放了，你跟我走， 但是有点事儿，我可跟你交代清楚了。小姐说的明白，你要一跑了，可什么事都砸了锅了。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堂堂的侠客，你不至于跑吧？啊，可你要一跑了，把我可坑了，把我们小姐也给坑了，你懂吗？你先给我发个誓，你跑还是不跑？
少说废话，我也不去，我不认识你家小姐是谁，快走吧你。
尖儿头一听，
哎兄弟，听话呀，咱哥俩怎么讲究来的，你得听哥哥我的，咱也甭管这小姐是谁，既然见好心相请，你就跟着去嘛，听话。大哥，这哎，你听我这话嘛，你叫我着急，
好吧，我听您的。
另外兄弟，这丫鬟姐姐说的不假，你可别半道跑了啊，你要跑了也对不起哥哥我。大哥，冲您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听话不就得了吗？哎，这才是我好兄弟呢。我丫鬟姐姐，你小姐没说把我也请着去，
呸，你算个劲儿，
你小姐是专请玉侠客，没提带你去，看来我还不行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认命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这个丫鬟把绳给解开了，皮带给解开了，发髻给解开了。李建飞活动活动四肢啊，心说话，我要想跑，我一巴掌把这黄毛丫头打死我就跑了，但是要那么做还有点人味儿吗？真不够两撇的，就得听哥哥的，老老实实跟人家走。丫鬟把绳都松完了，这才说，您随我来，说着顺台阶上来了。李建飞回过头跟这肩头天地宽说，大哥您先受点委屈，一会儿我回来救您啊。
哎兄弟，我相信你的话，这算不了什么。
门关上，锁照就扣上。李建飞就琢磨，小姐哪儿那么个小姐，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，看这意思对我还挺礼貌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说话之间奔后院走，拐弯抹角来到一所宅院，有俩老妈在这等着呢。
是春红吗？
是。
把人接来了吗？
接来了。
哦，一看事先有所准备，俩老妈往左右一分，让李建飞进了院，反手把门扣好，这才把李建飞带进中堂。